其实在加州我们的儿子所参加了一个美国长老会，当我们去那边的话，我们也去参加那个聚会。那我听说那个牧师用了8个月的时间，他讲到的主题都是从登山宝训那边出来的。换句话说，他们用了8个月的时间讲登山宝训的信息。当然今天我不是要花这么多时间跟大家一个一个关于主耶稣教导详细的讲解，所以我就很简单的把主耶稣在这3章所讲的教训跟大家来稍微分享一下。但是我盼望今天你回去的时候，至少你要把这3章念一遍，看看主耶稣在这3章里头所教导的是什么事，是怎么样的教导。那我很简单就把每一章所讲的这些主耶稣教导就跟大家很快来讲谈论一下。一开始就等到那张八福，那这个八福不是我们人所想的福，这其实是在属于天国主民的之间的那些人的福分，这八福。然后呢，主耶稣讲到光跟盐，主耶稣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世上其实我们不是要做光做盐，我们就是光就是盐。你成了基督徒，你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光，世界上的盐。Oops， 主耶稣谈到律法的问题，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把律法废掉，我来是要成全所有的律法。所以不要说是主耶稣来了，新约时代我们十诫就不要遵守了，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完成律法一切的，成就律法所要求的。这里主要是谈到关于发怒跟谋杀事情。律法说不可杀人，你看第十节第六节说不可杀人，但主要是说，当你对恨一个人的话，你在已经就杀了这个人。所以你杀人，你不是因为恨，你不恨的话，你不会去杀一个人。常常我说，我们听说，当一个人杀人的话，他叫这个心理学家来看看这个人是不是神经不正常。我常常说，当那个人杀人那个时候就是 insane， 对不对？你不是 insane 的话，不是发疯的话，你也不会杀人。当然，他之后会很正常。所以，所谓的这些人，心理学家啦，要查出这个人是可以不可以受审判了，这些其实都没用。他一杀人，就是身体已经是不正常了。主要是说，当你恨一个人的话，你就等于杀人。谈到论奸淫的事情，主要说，你看到妇人就起了一念的话，你就已经跟这个妇女犯了奸淫。谈到离婚的事情，主要是说，你要休妻，要不是因为淫乱的事情，你就不能休妻。虽然旧约说准许他们写休书，但主耶稣说不可以。谈到启示呢，主耶稣说你们事都不可以启，有人正在跟你问你出事情， I swear， 我发誓。主耶稣说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说不是，这是主耶稣的教导。谈到报复呢，主耶稣说你不要做跟恶人作对，人家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都转过来给他打。人家打你左脸，你就右脸给他打。谈到爱仇敌，主耶稣说你们要爱你们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我们世人都是仇敌以后就恨他，就跟他一起拼，只是说你爱你的仇敌，甚至为那些逼迫你的人祷告。用到施舍，主耶稣说你不要做广告啊！你看我真了不起，我做了这么多好事情。主耶稣说你左手所做的，你不要让右手知道。其实你要注意看，我们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些教会弟兄姐妹要奉献的话，就要教会登把他的名字登上去，某某某某人奉献多少钱，就是说你看我真了不起，奉献这么多。所以你看我们教会的 周报有没有登记谁奉献多少？没有，没有。你奉献是给神的，不是给人看的。就主耶稣说，你右手左手是做人，不要让右手知道。谈到祷告，其实这一段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主导文，其实不是主耶稣的祷告文，是主耶稣教导门徒怎么样祷告。我们平常都用主导文来做结束做祷告。谈到禁食，有的人当时的习惯就是，你禁食要人家知道你禁食，你就能装得苦苦一个苦脸一样，人家知道哦，你在禁食。主耶稣说，当你禁食的时候，你要梳头洗脸，不要让人知道，不要假装你在让人家知道说你在禁食。谈到天上的财宝，主耶稣说，我们不要把财宝积在地上，要把我们的天宝积存在身上，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心就在哪里。你的心是属世界的话，你放在世界上财宝，你的心就跟世界有关。你把这个财宝积存在天上的话，你的心就在天上。主耶稣又说，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人，换句话说，你也不能要敬拜神也敬拜马门，就是财宝。因为人常常这样，你心放在敬拜财宝的话，你就会放弃敬拜神。当你把心放在你敬拜神的话，这些财宝是神赐予给你的，是用来为神而事工而奉献的。他的忧虑，只是说你们不要忧虑，因为只要深求他的国他的义，只是说这些你所需要的神都会赐给你。甚至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然就够了。我常常跟别人跟大家说，我晚上睡觉之前，我一躺下就睡觉。为什么？你忧虑，有的人就不能睡觉，你忧虑就不能睡觉，那结果明天有没有帮助？反而是睡不好。所以我一躺下的话呢，不管什么事情我都不忧虑。为什么呢？你忧虑都没用。所以主耶稣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忧虑，就一天的忧虑你就一天担当就够了。明天还没来到，你不必为这事情忧虑。第七章说不要论断人。我们很喜欢论断别人，但是常常忘记我们自己的毛病其实比那个人还多。所以主耶稣说，你不要看到弟兄眼里头一个刺，你自己眼睛里头一个大梁木你都不晓得。换句话说，人家小小毛病你都看得出来，你自己大毛病你都看不出来。这是主耶稣教导。主耶稣又告诉我们说，你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门开，这是神给应许。还有谈到说待人的经历，只是说你要人家怎么待对待你，你就怎么样对待别人。这跟中国的思想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比较负面的。主耶稣这里所讲是正面的，你要人家怎么对待你，你就用那个方法来对待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一个反面的一个说法，但是这里所讲是一个正面的说法。进闸门，进窄门，因为主耶稣说进窄门是引进到永生，宽门就引进到灭亡。你世界上大家都要，尤其现在你要吃药啦，吃毒品啦，很高兴吗？对不对？那这些事情其实就是最终结果是带我们到灭亡的地步上去。尤其现在美国的一切的立法都很怎么讲，自由派的 liberal 啊，好像是很宽容一样。其实这些都是带人到灭亡的道路上去。这里主要是谈到假先知。有的人说，你看我为主耶稣的名传福音，主耶稣到时候说你是谁我都不认得。你看好多在那个电视上 做传福音的这些所谓的成功学者传道人，口口声声都是为神的事工而侍奉，其实都为自己的钱包侍奉。所以这些人到时候只会是说，你是谁，我不认得你。当主耶稣讲了这么多的教训之后呢，主耶稣也知道人都会软弱的，听是听了，听容易，但是做起来不容易，所以主耶稣就讲了这么一个比喻，就是今天我们所念的这两段经文。这比喻说，或者我们再一起念一下，好吧？我们一起念哈。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痛在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已经在磐石上。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冻在那四房子，房子就倒塌，并且倒的。你看我用那个特别的那个颜色标这两节经文做个比较啊。首先主耶稣在这里不是讲好人坏人的问题，主耶稣在这里所谈的是一个聪明人跟无知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讲到坏人呢？因为这两个人都是门徒，都是去听主耶稣的教训的，所以这里主耶稣不是在讨论好人坏人的问题，而是讨论聪明不聪明的分别。那这两种人哈，有同样的共同的点，为什么呢？他们这两种人都是听主耶稣的教训，都听了。但是呢，有一些人被称为是聪明人，有一些被称是无知的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差别在聪明的人听了之后呢，把所听到的、所学到的这些道理实行出来。无知的人听了以后就忘掉了，都不实行。所以两种人都相同，都是听的，所不同的聪明人把所听的去行出来，无知的人听了以后呢，就从这边耳朵进去，那边耳朵出去，忘得一干二净。不同就在这地方。为什么他们聪明呢？因为他们实行，就好像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建立在磐石的根基上，就是他们的里面有这个根基，有好的根基。无知的人就好像把房子盖到沙土上，没有根基，所以他们就被称为无知的人。我们就注意看这两种人所经历的环境是不是相同，对不对？他们都是经过雨淋、水冲、风吹，他们的经历是完全相同，但是他们后果不同。所以你不要说把房子建在磐石上就不会经过这些苦难，还是会遇到这些苦难。所不同的，他们有好的根基，所以他们的房子虽然经过这些苦难，他们还能够站得稳。无知的人经过这些苦难，因为没有根基，所以就倒塌了。其实他们倒塌的更厉害，这是主耶稣所讲的。其实我们每天所做的所为，每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在建造一些事情，对不对？或者我再举两个例子，我们来看看，我们每天的一切作为都是在建造。问题在于你是在哪一样的根基上建造？所以我就用两个例子来跟大家来解释这些事情。第一个谈到婚姻的事情，婚姻其实也是一种建造。你要根据美国的统计的话呢，在美国 离婚率是40%-50%，他们有一半的人结了婚以后就离婚。那你更详细分析一下的话，第一次结婚之后离婚的人差不多有41%，离婚之后再重新结婚，这第二次结婚的人，他们的离婚率是增加到60%。离婚两次再结婚第三次的话，他们的离婚率就增加到73%。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你离婚再婚，你的婚姻就会更美满、更幸福。有句话说，你的老伴才好，更好，对不对？本来你的配偶才是更能够跟你一直走到你生命最后的一段路程，是老伴最好，而不是说重新结婚了盼望能够有更好的配偶，这是不然。其实美国，你看美国离婚里头，当然要写一个原因，为什么要离婚。平常有一个，当然好多理由了，有一个理由就是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意思就是说不能调和 的差异。换句话说，我们两个就不同，就这样就可以离婚的。为什么呢？ irreconcilable 就是我们的差距、我们的差别、我们的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这是他们的想法哈。所以就用这个理由说他们要离婚，很简单，就是我们两个不合，我们就拉倒了。甚至于最近，我想我们这个大概听说哈，有没有听说这个名字叫 prenuptial agreement？ 有没有听说这个是这句话？就是结婚前的协议书，什么意思呢？这个协议书就在你还没结婚之前，先讲好了，我们以后要怎么生活？我们要离婚之后的财产怎么分？就是 prenuptial agreement。其实最近我们看那个英国不是王子跟那个一个美国的一个明星结婚嘛，对不对？有人就问这个Prince Philip 说你要不要写这个 prenuptial agreement？ 他说我不要，这才是真正相爱，因为他娶了一个平常人，到时候要分开的话，不是好多财产都要给他了他吗？他说我不写。换句话说，你还没结婚之前就已经为了以后的要离婚开始做准备，所以 prenuptial agreement 就是这样，还没结婚你就开始想离婚，为离婚的事情而预备，你怪不得离婚的人会这么多。甚至有人把你自己的配偶好像一辆车子一样，哎，车子开了已经坏了，旧了怎么办呢？卖掉算了，换一个新的车子，这么简单吗？尤其弟兄们哈，你不要说啊，太太已经这么老了，已经够不够再找另外一个比较漂亮的小姐？婚姻不是在开车一样，你这个车子坏了，换了卖掉，换一个新的。婚姻不是这么一个做法。要是有这么在你婚姻上有这些事情的话，就是你把婚姻这个事情建立在沙土之上，所以怪不得有这么多人会离婚。那神的话怎么告诉我们呢？神教的是怎么教导我们呢？你要看马太福音和马可，直接是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里讲到的人其实包括你们的父母亲，换句话有好多我知道有离婚的，因为是父母亲掺杂在他们夫妻之间的婚姻当中，所以他们就因为父母亲关系他们就离婚了。那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事情，其实我好多事情可以跟大家来讲这 管你父母怎么样来干涉参与儿女们的婚姻，结果造成离婚的事情，我今天就不讲。所以这里人不可分开，这里包括所有的第三者，包括你父母也好，包括其他的人，都不能，你的婚姻都不能因为这些人而分开。所以为什么当一对男女要结婚，在教堂结婚的时候，主婚牧师会要他们做一个誓约，这誓约怎么讲呢？他说，我某某人接受你某某作为我合法的妻子或是丈夫，拥有并持有，从这天开始，无论是好是坏，是富足或贫穷，是健康或忧虑，为什么最后一句话呢？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一对夫妻要到怎么什么时候才分开？到你因为死亡是不能控制，到那个时候你才分开。所以直接就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就是。所以誓约就讲了，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我们才能够分开。这是圣经的教导。那有人会问，那基督徒要不可以不可以离婚？今天我们看那个登山宝训里头有这么一句话，主要是说，凡休妻的若不是因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的，人若娶了这被休的，也是犯奸淫。换句话说，主要是只有告诉允许一对夫妇离婚，就是因为淫乱的缘故，你就可以离婚。这是唯一的理由，你不要说我意见不合，我不喜欢，你就可以离婚。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这是圣经给我的教导。其实旧约关于婚姻也有好多教导，你要看马拉基书的，这里说哈，当你前妻哭泣流泪的时候，就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手中收纳。当你的前妻你把他离婚了以后，他要向神哭泣，神就不会继续接纳你在神面前一切的侍奉，一切的奉献。严重不严重？很严重的事情。甚至于他后来说，神能造多人，或者说一个人可以娶好多太太，但是神甚至说，但是神不这么做，神只造一个人，就是造那个为你而造的那个人。这里他说，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跪在待幼年所起的妻，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这是神在旧约时代就这么教导的。我们平常知道，结婚25周年，我叫做把它称作什么银婚，对不对？这是第一件大事。我想我们当中好多人可能已经经过银婚了，对不对？25年。我相信很多50年呢的周年纪念，结婚纪念叫什么？叫金婚。我想这就比较少了，对不对？我想还是我们当中也有人是经过50年结婚的，但是就比较少了。这是第二个大的庆祝。要是结婚60年的话呢，我的钻石就 diamond。Anniversary， 我想我们当中或者也有人已经超过60年，对不对？这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这个60年其实每个国家都不同，有的时候75年，有的时候70年。那中国的习惯就是把你结婚60年到70年，把它称作葫芦寿婚，这是中国人称呼啊。其实 他跟我们偶尔人家问，哎，你们结婚多少年了？我们都说 That's a secret， 我不告诉你的。但是我其实很感谢神，我们刚刚过了金婚，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第一次告诉大家哈，不是 secret 哈。我们刚刚过了金婚，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你说这些这样夫妻结婚这么久，他们吵过架吵架不吵架？其实他们也是会吵架的，对不对？你不要说是因为那些离婚的人才吵架，不离婚能够结婚这么久的人他不吵架，其实他们会吵架的。有一次 Billy Graham 他的女儿从佛罗里达打电话给妈妈，因为他跟先生大吵，那个吵架吵得很厉害。他呢打电话给妈妈，他说：“妈妈，我为什么没看到你跟爸爸吵过架，跟 Billy Graham 吵过架？你说妈妈怎么回答？”他说：“才不是，我常常跟你爸爸吵架，但是我吵架的时候不在你面前吵架，我的门关着，我们在里面吵架，说你没有听到我们吵架，认为是。”一切都很顺利，才不然。吵架一定会吵架。其实一对夫妻不吵架就不算夫妻。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啊？你不吵架你就不是夫妻。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这个图好了，这图是一个舌头被牙齿咬到，对不对？你自己的舌头被牙齿咬到，为什么？因为舌头跟牙齿是同在你的口腔里头，不管两个很靠近，还是会被咬到。我的牙齿为什么不咬到别人的舌头？有没有想这个问题？因为那你的别人的舌头跟我的口腔不在同一个牙齿，不在同一个口腔里头，所以我就没机会咬到你的舌头。夫妻之间会吵架，因为他们是夫妻，就牙齿跟舌头在同一口腔里头。那你说牙齿咬了舌头，那怎么办呢？是把舌头割掉吗？那就不会咬到了吗？对不对？或者干脆把牙齿都拔掉，那就不会咬到了吗？我们是不是会这么做？才不会，就要更小心。你不要说因为夫妻吵架就想闹离婚，吵架是正常的事情。因为人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甚至你的配偶也是神所为你预备的，为你选择的。也是创世纪告诉我们说，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做什么呢？要来帮助他。你们想一想，帮助什么事情？为什么神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你？帮助什么？帮助你的不足，也帮助你的缺欠。你们想过这事情？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很完全的。神造个配偶来帮助你，是帮助你的不足，帮助你一切的缺欠。换句话说，有一个人要是脾气很坏，神就是特别选了一个能够惹你发起脾气的这么一个配偶，目的为什么呢？来训练你，让你能够对付你的坏脾气。我们平常结婚的话，一方面很会讲话，另一方面怎么样？比较安静，对不对？两个人都会讲话的话，到时候更糟糕。两个人都不讲话呢，也糟糕。那神就是这样。这是互相配的。你问题要是结婚以后，神为你选了一个配偶，要来训练你，把对付你的坏脾气。你这坏脾气没有对付好的话，你就是离婚再去结婚的话，那个老脾气还在，还是会离婚，对不对？所以神为你找一个配偶要来帮助你，就是要来 把你这些不好的地方都消除掉，是神要训练我们。所以我们要遵循这些神的话，就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么我们的婚姻就是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是神的话语。你要遵守神的话语的话，你的婚姻就会建造在磐石上。虽然经过风吹雨打好多苦难，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根基，这婚姻能够继续下去。没有根基的话，这事情一来就开始要闹离婚。所以怪不得主耶稣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你要是遵照神的教导的话，你的婚姻就被建造在磐石上。好，第二个例子，谈到来教会敬拜侍奉。我们每次来教会，主日来参加敬拜或者来参加祷告会，这其实也是一种建造。你们思想一下，这是建造，甚至再看怎么样你建造这些事情。有的人来教会好像一种习惯一样，来这里是做礼拜，不是做，是坐在那边的礼拜而已，一种习惯，反正一种形式嘛。我来了就是礼拜天到了我就来了嘛，对不对？或者来的话就是来看看朋友，因为好多朋友都好久没一个礼拜没见到嘛，就来这边看看朋友啊，谈谈天啊，就是来敬拜，其实不是来敬拜，是来social，讲个难听一点的 ，OK。有些人或者遇到困难或者遇到苦难的话，就来教会，盼望能够得到困难能够或者苦难能够得到解决。等到困难或者苦难解决以后呢，或者是没得到解决的话，他们就说算了，不来了，我来教会也没用，就不到教会来了。所以他们敬拜是基于要得到困难得到解决，得到人家帮助。或者我曾经知道有这么人，他要想做生意，那怎么办呢？那叫回来，盼望来求神让他生意能够兴旺，能够赚很多钱。他说来聚会就是因为这个目的，盼望神能够祝福他。等到他的生意兴旺了，赚了好多钱了以后，就很少来教会，甚至都不来了。那问他为什么你现在都好像好久没看到你呢？没看你来聚会了？你知道怎么回答？哎呀，我生意这么好，我现在真的忙着，没有机会到教会去。你来教会是因为想赚钱，等到神祝福你的话，你就说，就把神忘得一干二净，我根本没时间，我现在生意这么好，很忙，我就不到教会来了。或者有人参加祷告会，就是因为要找工作嘛，或者有其他问题嘛，我就来参加祷告会，向神祷告，神啊，求你祝福我，求你为我安排这些事情。那这跟我们去庙里头去拜菩萨有什么差别？中国人有句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你有事情才到庙里头去求菩萨。相同，你有事情才到教会来，那这跟到外面去庙里头去烧香敬拜有什么不同？要是这样的话，你的动机要是这样，你来敬拜就是好像把这个敬拜的根基建造在沙土上，你的敬拜就不会持久。其实神造人的目的是为了把他自己的荣耀彰显出来。你看诗篇这么讲，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公参传扬他的手段。我们神是创造宇宙，创造你我是为了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以神造人的目的呢，是要我们来敬拜侍奉他，因为只有神唯一这一位才值得我们敬拜侍奉的，因为他是造我们的神。 神要求我们要承认他的伟大，因为启示录看这里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因为神创造万物，我们彰显神的荣大能，神的荣耀，我们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侍奉神。个人敬拜神是很重要，是没错，是必须的。但是其实神的心意不但要你个人敬拜侍奉神，要我们一起在一起来敬拜侍奉神，这是神的一个旨意。因为一个团体，一个教会是从不同的每一位基督徒所不同而组成的一个教会。要是个人不虔诚敬拜神的话，整个教会也都不会一起来敬拜侍奉神。就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是不但要不只是要不愿意个人来敬拜神，不然的话每个人在家里头敬拜神就好，祷告读经就好了嘛，对不对？为什么还要到教会来？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要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来看几段圣经，来看看神为什么要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诗篇110篇这里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里没有说是你要赞美，是你们，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公会中，大会公会是一群人，对不对？说神是要我们在大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我们要称赞神，要大家一起敬拜侍奉神。初期的教会，使徒行传第2章说，他们怎么样？他们是不是指一个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样？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头，并且驾车中，存着欢欢喜喜的心赞美神。我目的是赞美神，但是不是一个个人的赞美神，我们是要在殿里头，他们一起在殿里头一起来赞美敬拜神。这是神的旨意，要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其实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巴拿巴跟保罗出去旅行布道的话，他们在爱提亚待了多久呢？待了1年的时间，做什么？和教会一同聚集。他们聚集在那边整个1年，是跟整个教会弟兄姐妹在一起敬拜侍奉神。启示录其实告诉我们，他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我们来教会是要敬拜神，敬畏的，不将荣耀归给你的名呢？他说，因为独有你是圣洁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谁来在到神面前敬拜呢？万民，每个人，所有的人在一起来向神敬拜。那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一起，一起的敬拜，这才是神照我们的心意，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应尽的责任。我们在一起来敬拜侍奉神，我们到教会来不是要来 social， 我们来教会是要来敬拜侍奉神，大家一起来敬拜侍奉。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来的人，倒要彼此劝诫。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为什么呢？这是神的旨意。其实我们来教会聚会，除了敬拜侍奉神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为什么要做什么？要彼此相顾，要激发爱心，劝勉行善。我们爱心爱神的心是能够互相激发的。你一个人在家里头，你说敬拜神，你这爱心会慢慢冷淡下去。 我们为什么到教会来互相激发？当你的软弱的时候、冷淡的时候，有弟兄姐妹来激发你的爱心，爱神的心。所以教会聚会在一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事情。我们参加祷告会，不是有需要、有需求才来到祷告会来。我们来祷告会是要跟神有在灵里所交通，我们要感谢神，然后为众人祷告，不要只是为自己的事情祷告，你要为众人祷告。提摩太，保罗跟提摩太说，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你们可以定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当我们为众人祷告、为在位人祷告，这是神所悦纳的事情。你要是这样的话，你要祷告会就会来参加祷告会。我们的教会聚会是以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侍奉神，来参加祷告会是一起来跟神有美好的一个属灵的交通。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呢就会喜欢来到教会，而不是说哎呀反正我今天没事做嘛，啊，今天有空嘛，我就到教会来。你来教会是来敬拜侍奉神的，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你不要说啊，下礼拜我很忙，算了，我就不来了。因为你来教会敬拜侍奉神，这是神的旨意。我们来教会是为的是称赞神、敬拜侍奉神。要是你这样做的话，我们的敬拜就是建立在这个有根基、有那个磐石上，就不会受外面的逼迫或外面的一些事情在影响我到教会来敬拜侍奉神。保罗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换句话说，我们要听主的话，那主的话也是就是神的话，就是全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要是没有人把这个话传给你，或者你自己不去训练圣经的话，那你怎么能够听到这些真道呢？但是只是听了信的还不够。主耶稣的弟弟使徒雅各告诉我们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只信信信，但是都没有行为，那这些信心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听道是重要，是不可缺的，但行道更重要。所以使徒雅各在告诉我们，不然今天您目前弟兄也用了这段经文，好像我在外面还在听他用这段经文。他说，只是你们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了，就像人对镜子看着自己本来的面貌，看见走后就忘了。你听了听了听了就忘掉了，你根本就一点用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我们听到是要把这个道理行出来，对你才有用处。那今天所念的经文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听了道去行的，就好像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无知的人听了听了之后呢，就忘记了，就走掉了。就是好像把建这个房子建在沙土上。我们是不是愿意做一个聪明人，要做一个有根有基的人，把你所建造的，不管你所做什么事情，都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吗？我盼望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要熟读圣经，不但把这个圣经的话语记在你的心里头，要把这些圣经的话语成为你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把它活出来。你能够把神的话语听了 要把它活出来的话，那你就是一个聪明人。你所做一切就是建造在这个有根有基的基础上。愿神保守我们，愿神赐福给我们。好，我们低头祷告。这边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多少时候我们是软弱，多少时候我们是听了，但是不去行你所教导我们应该所做的事情。主，我们都求你帮助我们，请你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听也能够行，好让我们在一切所做的事情上都能够像建造房子一样，能够建在有根有基的磐石上，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求主你帮助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诗歌本317首，耶稣。